我们先看这个补充资料433。我在436经后面有放一个附录三，有没有？附录三在434页的下面，有关于这个四圣谛是见次现观的这个啊，《大比婆沙论》的注解，434的底下表格下面有看到吗？《大比婆沙论》卷103啊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发智论的文提到说，四圣谛现观时，于何最初而得正净？哪一个圣谛啊，先得正净？佛法深吗？啊，那我们先看论的注解哈。他说：“何故作此论？那为什么要造论？”好，我们看下一页，435页。答曰：这里提到说，为止他中显正理故，就是为了要制止遮止他中啊别人的看法，然后显示佛陀的真理。其实你去看每一部论哦，他们都会自己这样讲的，他讲的才是真理。其实我们很多大圣的思想也是如此嘛哈。那或有说言啊，有人说，或有说啊，就是有部上面是他的本宗回答嘛哈，那下面就是有说，就是有别人说，于四圣谛一时现观如分别论者，就是在《大毗婆沙论》的分别论者啊，他们认为四圣谛是顿现观，一时就是顿。就是一刹那四个一起全部现观啊，苦集灭道一起。那其实顿现观呢，在部派里面很多个部派是顿现观的，所以你看为什么后来大圣有顿悟这个语词出现，就是跟部派思想有关的，他们继承的就是顿现观。清净道论也有顿现观的思想哦，他们举的譬喻非常好的，他们举的譬喻也很实在的，有顿的啊，不一定是见的，两种都有啊。好，再来这里第二个问，他说何故，彼何故作此说啊？就是为什么分别论者要做这样的说法呢？啊，答曰，这里说他们也是依契经，契经就是早期的阿含经啊，如佛陀在经典说，如果能够于苦地无有疑惑，即灭道也就没有疑惑，即于四圣谛顿无疑惑，故知现观定顿非见。有看到吗？啊，他说四圣谛就是顿现观，就断除所有的疑惑，是一个刹那，它不是见次的。那这个是分别论者引的契经。那下面一行提到说，为遮彼意，为了要遮止分别论者的看法，显示现观时于四圣谛定见非顿，一定是见次的，不是顿的啊。这个是有部的看法，可以吗？若不尔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就违背佛在契经的开示啊。他又引了另外一部经，即孤独长者来找佛陀顶礼佛陀之后说，佛陀啊，诸瑜伽师，瑜伽师就是修止观的人，对于四圣谛，他说修止观的人啊，对于四圣谛是顿现观还是见现观，他是顿悟的还是见悟的，佛跟即孤独长者说，诸瑜伽师于四圣谛定见现观，一定是见现观，就好像登四个阶梯1、2、3、4这样渐次的啊。所以有部也有自己的经文，分别说者也有自己的经文，看到吗？那有部的经文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杂含经， 非常明显的就是杂含经、啊、所以英顺导师为什么说杂含经是有部所诵，就是从这些论点看到线索的，大比薄沙论看到这个线索，所以英顺导师他们的考察就是杂含经是有部的诵本。好，再来第三个问答，他说如果是这样，四圣谛是见现观的话，那你怎么解释会通分别论者所引的契经呢？啊，分别论者也有契经啊，对不对？那答曰啊，有部论师回答说，彼所引契经应作是说。他说他们所引的经文啊，应该要这样才对。若于道地无有疑惑，以苦集灭才没有疑惑。他们引的契经啊，应该要这样才对。就是你看道地就放在前面哦，他说道地先无有疑惑，那苦集灭才没有疑惑，而不作是说者。那如果经文不是这样的话，他应该是有别的意趣，别的意趣。因为分别论者的经文是怎么样的，如果按照上面第二个问答来看的话，他应该是先于苦地无有疑惑，然后后面三地才无有疑惑，对不对？那有部论是说，如果不要改变经文的话，那他这样解释应该是别有意趣，就别的意思。那是什么呢？他说如果按照分别论者所引的经文啊，他应该是以得果者而说的，已经证果的人而说的，就苦地无有疑惑，其他三地也就没有疑惑。那迷四圣地的疑惑、啊、迷惑四圣地的疑惑全部断除。那这里都改成逗号比较好、啊、就是若于苦地无有疑惑，逗号，于三地亦无有疑惑，逗号，全部都改成逗号。分别论者啊，他引的经文就是苦无有疑惑，是吗？然后其他三谛亦如是、啊、那这个是分别论者的经文、啊、苦、啊、其他三谛，他是这样。那有部呢，他认为说如果你要维持这样的经文，维持这样的经文的次第，他说这个是针对以正果者，是吗？以正果者，以德国者、啊、德国，德国就是正果、啊、德国就是出果，所以他自指出果。这个是有部他自己认为，如果你要按照这样的次第，就一定是对正果的人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部认为啊，十五十六心他一定是苦集灭道这样的次第的，上次我们不是讲过吗、哦、它是一定是这样的次第的。这个是、就是我们说十六心、啊、十六心或者十五心见道就是这样的次第，所以它一定是先苦然后在后面三谛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它是这样的次第。所以有部说如果它是针对以正果的人来说就 OK， 但是分别论者他不认为啊，他认为这个有可能是加行位就可以的，所以他就是跟他不一样嘛，他跟他不一样，所以就是会变成部派辩论、哦、我们现在看尊者是有，这边有找到哈，尊者是有啊说比经义呢，他的这个分别论者的经义啊， 应该要这样解释，他说疑不现行、啊、对于四圣谛的疑惑不再现行，诸瑜伽师于苦地已入现观，无有疑惑，那其他三谛也无有疑惑，不，对于其他三谛的所有疑惑，得虽未断而永不行，于彼已得非则灭故。就是说，是有尊者认为呀、啊，啊，这些苦谛如果他入了现观，那即灭道三谛，虽然他还没有现观，但是这时候已经不会生起疑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得到非则灭的缘故。非则灭，大家圈起来哈，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的，有部的这个语词呢，非则灭就是圆缺不生，圆缺不生，会写吗？
会
啊，这个因缘缺了，所以它不生，就是对于三谛的疑惑啊，就圆缺不生啊。待会我会给大家注解这个名相哈、啊。大德法救的意见呢是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如果初得入正性离身，如果他啊就是正得见到位，正性离身啊，如果他正得见到位，那他对于四圣谛三宝都现性啊，就是得到四种正境。所以基本上他们都还是认为说，除非你是放在见道的阶段谈顿现观比较没有问题。不过尊有事者这一个事有尊者这一个呢，他是用非则灭、啊、就苦圣谛他现观，但是其他的三谛是得非则灭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非则灭是什么哈，我有今天的补充资料给大家。今天的补充资料449，在说一切有部有提到三种无为啊，则灭无为，非则灭无为，有没有？还有一个是什么无为？虚空无为，对，三个无为。那这里的则灭无为就是简择智慧而得的，就抉择智慧、啊、就是用我们的 Vipassana、啊、简择的智慧。非则灭呢就是圆缺不生，它不是一种智慧的观察、啊、我们来看婆沙的解释、啊、卷32，以知非则灭体非离系，就是非则灭的话它不是一种离烦恼的智慧。那你为什么说非则灭呢？他说不由则会得此灭故，名为非则灭，就是你不是用简则的智慧而体验到的这种灭叫非则灭。那复次，这种灭呢它不用经过屈劳，就是它不用修行很苦，不用经过辛劳，不用经过加行，不用经过功用简择诸法而得，所以名为非则灭。那非则灭它不要由于受受抉择苦等而得的，所以叫非则灭。它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你看讲了一堆、哦、后面还他还是听不懂，那所以那个人就问他说，那你这个灭是什么意思、啊、怎么来的？他说就是圆缺故，有看到吗？圆缺、啊、这个是古字、啊、就缺少的缺、啊、由圆缺故，他说就好像一方 你眼睛看着一方，但是其他的方、啊、比如说你看着东方，那西南北、啊、南西北的方向的色身香味处它就停止作用啊，这个就是叫做圆缺，毕竟不生、啊、由此不生得非则灭。就是说你没有注意 那些地方，其实它那一种 啊、升起的因缘就不会有了，因为你没有注意它嘛、啊、比如说大家现在在听师父讲课，你听到的是师父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能够听得到外面的车声吗？可以吗？偶尔听到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人家按喇叭的声。那为什么我的专注可以专注在师父的这个说法上呢？就是因为我想学这个东西嘛，所以我的专注力，我的注意全部就是在师父的身上。所以外面的声音，或者是别人在外面走路的声音，虽然他偶尔也会进来，但是它不成为我专注的地方，这个就叫做非则灭。非则灭啊，就是你不要让它因缘具足，它就是非则灭。如果要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，就是比如说啊，我不要堕恶趣，在大毗婆沙论举的例子哈，他说如果我不要堕恶道，不要堕恶道，那我要怎么做呢？受五戒，修十善。那为什么这些可以不堕恶道呢？哈，因为我没有造跟它相应的东西，所以你就不会到那里。但是我已经断除地狱恶鬼畜生的所有的恶业了吗？还没有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啊，我还是凡夫啊。那我怎么可以不堕地狱、不堕恶鬼、不堕畜生呢？就是因为我修这些善法，让那一些恶业的因缘不具足，所以我就不生那边。所以这种能力只可以叫做圆缺不生，可以吗？所以我常常讲一个笑话说，如果我们不要被水溺死，我们不要被水溺死啊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你不要去游泳，就叫圆缺不生咯。这样了解吗？就叫圆缺不生哦。啊，当然了，你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学会游泳啊，你学会游泳，它就不会被水溺死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俱舍论哈，你看他这里提到说，离减则力量由圆缺故。于不更生，名为非则灭，有没有？离开减则的智慧，它只是圆缺不生，所以名为非则灭。好，我们看四五零哈，我引了好多个出处给大家参考哈，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说明蛮好的。再来，我们看450这个补充资料哈，《入阿毗达摩论》。非则灭是什么呢？他说但由圆缺，非由则灭而得，有没有？非由则而得、啊、他说就好像他举一个例子哈，他说就好像眼睛如眼与意，如我们的意识哈，眼识跟意识专注在一个色法上，那你其他的色声香味触就会泄灭了，就是其他的就不作用了，这个时候就叫做圆缺，它不是断除哦，但是圆缺了它就不会生了，可以吗？就好像比如说我们专注念佛啦，比如说啦哈，我专注念佛或者我专注诵金刚经，你们诵经的时候能够专注吗？可以吗？念那么大声还不能专注啊还一直打妄想。假设说了哈，现在假设我诵经的时候，我诵金刚经，我可以很专注哦。比如说我诵15分钟可以诵完，这15分钟我一定要强迫自己要很专注的诵经，所以我在诵经的时候，我的贪嗔痴不升起，这个就叫圆缺不生。但是你给他因缘，他又会生哦。所以我们做一些事情可以让它圆缺不生，如果你一直保持久了之后啊，这些烦恼的力量也就减弱，因为你不一直喂它营养嘛，你不给它升起的因缘，它就慢慢就钝了，它慢慢就会磊落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圆缺不生。你看这里哈、啊，他有举了一个佛陀所说的经典啊， 他说如世尊说，乐受现前，苦受不苦不乐受就谢灭，对不对？乐受现前，其他两种受就灭了、啊、就不生起。那这个灭呢、啊、论师解释说，除此是合、啊、除了这个灭还有什么呢？他说就是定非无常即则灭、啊、他就是不是因为他不见了或者是智慧而让他不生起，他只是圆缺而已。所以这个灭就是非则灭的意思。那第二部契经他举到说，必除当知，比丘当知，正得预留果，就正得出果，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地狱恶鬼畜生的这一种因缘，已尽。这个尽啊，他说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只是得非则灭。为什么呢？尔时亦守法未得则灭故，就是因为他只是证得出果嘛，他还有二果三果四果的烦恼要断啊，所以他那一些后面的智慧都还没有升起，他出果就能够不堕三恶道，是因为他让他圆缺不生。所以这个就是啊、非则灭建立的一个啊、因缘啊。那再来我们看第五笔资料，这个就是我在初级部写的一篇论文哦。你看很久很久历史了，我现在看哦，还是有注解到这个婆沙的这一段文啊。我们来读一下哈，这个很久了，快要三十年了。在《大毗婆沙论》中有找到吗？阿毗达摩论者曾回应分别论者的疑难。分别论者所引的契经、啊、主要是确立自宗的学说、啊、但是却遭到有部论师的批评，说他误会了契经的含义。有部认为，如果要说到苦地无有疑惑，其他三地同时也没有疑惑的话，这应该是指证入果位的圣者而言，就因为出果才能正式的断除所有的疑，所以不应该全是在加行位的凡夫能够办得到的事、啊、四地有个别的四种形象，性质不同，不能说观见了苦地就同时了解其他三地。第二段，四有论师也同样说到，这个契经主要针对疑不现行者而说，这个疑不现行就是正果的人、啊、正出果的人疑不现行、啊、他苦地的疑惑不现行，那其他三地他只是让他圆缺不生，得非则灭。那大德法就呢，这里就提到说，那如果他能够住于苦法忍，苦法忍就是十五心的第一心，第一心、啊、苦法忍，如果他能够进入到第一心，他就于四圣地若于四地不皆得，性必无注意、啊、就是他在如果他对应四圣地而言呢，他不是立刻就全部得到的、啊、但是他性必无注意，就是他深信呢，就是已入第一心之后，苦法忍之后呢，后面四圣地他就会次第的快速的也能够获得，但是他不是同时，他是一心一心接下去的意思、啊、如持泥器自从阁上投之于地，就是就好像我们拿着一个陶瓷的东西在高楼上面往下丢，他说虽然这个陶器 还没有掉在地上破碎，但是它必然会破，所以易得破明，就是这个陶瓷一定会破。所以如果说我们一进入了第一心苦法忍第一心，它必然会啪啪啪，就十六心都全部圆满。所以你如果站在第一心的立场来说，顿现观就没有过失，因为它一刹那之后立刻十六个刹那就会必然发生，可以吗？所以站在因中说果的角度而言，顿现观啊，这论师允许这个方便啊，但是你如果说在十六心之前，他就不认同啊。所以这个顿现观跟见现观呢，在论师里面是讨论很多的啊。到这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回到这个补充讲义四三五。那四三五的第四个问答我们还刚刚还没有看哈。第四个问答就是刚刚我的论文那边写到的法救大德，就是法救论师啊。法救论师认为现观十五心十六心的时候呢，就是可以有顿的意义啊。答曰，这里说彼说就是大德法救，这个彼就是大德法救论师，他说如果住在苦法忍的时候，就第一心，虽然于四圣地还没有全部完成，但是他必然无住意，就是他不会停止，不会停止，就好像我们拿着一个泥器从高楼丢下来，虽然他还没有到地上破碎，但是他已经得到破的名称，因为它一定会破。所以呢，有部的论师几乎全部也都是在修行的阶段，他们认为都是渐次啊。但是如果说要谈真正谈到顿入的话，那就是要分别说就对了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啊四谛现观的补充。好，我们回到四三三注解438经大海诸虫这边有没有？这个虫我之前有跟大家说，就是一般动物的意思，古字是虫，其实它是大海的动物啦，不同的种类的动物啊，不管是粗的最粗的或者是最细的，没办法贯穿啊。那我们来看论的注解哈，他说有三种爱，譬如有三种枪，诸恶魔罗 Mara， 就是这个恶魔啊，拿着这个三种枪来扰乱生死大海的众生，让凡夫流转受生。如是三种魔罗爱枪啊，就是恶魔所制造出来的这些爱啊，爱烦恼枪啊，不能令彼三种友情随而回转。就是他这三种枪呢，爱烦恼枪，有三种人他没有办法影响。没有办法影响，就是不会受他的影响而轮回生死。第一个就是出果圣者，他叫做精锐。第二种就是楚中，就其他的有学圣者。第三阿罗汉，逆流就是道行圆满的阿罗汉啊，无学圣者，随其所欲皆能照做啊，就是他不会受摩罗的影响，以见圣地的友情永断所有慢所作苦，慢所成苦啊！以见圣地的圣者，就是凡是见道的圣者，都能断除慢所制造出来的苦。 有失因缘，诸苦少在，多分已断，为诸有学记阿罗汉。所以就是见到的圣者以上啊，就是有学圣者还有阿罗汉，他们都能够断除大部分的苦，只有少许的苦还没有断除而已。如慢所作所成众苦，如是爱生与意的业力，还有贪嗔痴烦恼所生的苦，当知一切皆少分在，多分已断。就是有学圣者跟阿罗汉呢，他们已经啊，就如果是阿罗汉，当然全部断除了；如果是有学圣者的话，他们就是剩下的一些业力还有烦恼没有断除，少许而已。但是这个哈、哦、这一段呢、啊，我们来想一想哈、哦，它跟这个经文的譬喻怎么样去汇通？大海诸虫种种形类，极细跟极粗的不能贯穿，跟这个论义要怎么汇通啊？大家想一想，那个论义是说这些四双八倍啊，他们都是诸苦永断了，大部分的苦都已经断了啊，恶业跟烦恼都已经断，剩下少许的没有断，所以跟这个大海的动物贯穿，这个怎么样互通呢？你们想到的是什么？啊，四百三十八经，我们看一下经文哈，四百三十八经，他说众生界无量无边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书本四百零五页哈，佛陀说，就好像大地的草木啊，全部都变成尖锐的东西，贯穿于大海中一切水虫。那这些水虫全部都能够贯穿吗？就好像我们要穿那个叫什么，你们要穿那个烧烤那个叫什么串烧啊，如果是说所有大海的动物你都可以串起来，那剩下两种不能串，一个就是最细的，一个就是最粗的，有没有？ 就是它意思有一点像是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海底的生物你都可以贯穿，除了这两种，就是剩下少许的不能贯穿，有没有？那这一个就是有点譬喻，是说如果我们证的有学圣者或者是阿罗汉，特别是有学圣者啦，就是他们那剩下的这一个没有断的苦啊，就是剩下那一点点，就好像那一点点贯穿不到的生物而已。我觉得有可能有这样的意思啦啊，因为不然你那个经跟论要怎么搭配起来哈、啊？嗯，就大部分它都能够断除，大部分的生物它都能贯穿，剩下一点点不能贯穿而已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再来我们看四百三十四经啊，不，四百三十四页哈。四百三十四页，经文四三九经啊，如手上的石头，或者是大雪山的石头。这个，你看论的注解呢，就提到说，譬如砾石于大雪山，如是诸慢所作所成众苦，若于若断，当知一耳。就是。手上的小石头多还是雪山的石头多？哪一个多？雪山的石头多。那这个就是没有证的四圣地的凡夫，对不对？那没有证的四圣地的凡夫，那这个不说了。那少许的石头在佛陀的手上啊，他意思说大部分的苦啊都已经断除了，剩下少许的苦没断除而已，就是有学圣者，可以吗？啊， 那再来就是下一段，注解四四零经啊，论义提到说，如大慈昭，这个昭呢，就是小小蓄水池这样子啦，小小的啊，蓄水池凹凸的地方。那这一个小小的池昭，水装的满满的啊，其中你用毛发沾了一两滴、两三滴。那要比这个大池昭的水的话是没得比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说，如是无色界爱，无色界的染着所生的苦，若于若断当之意耳。就是如果是圣者的话，他就是对于无色界的烦恼啊，也是大部分都断除，是这样的对应吗？我看一下啊，哎，不是哦，他这个大湖水就是凡夫嘛，哈，所以这个大慈昭就是无色界爱呢，就是凡夫。大慈昭的水还很多嘛，啊，就是形容。啊，不是形容，就是还有无色界爱的凡夫吧，啊，如大池昭的水那么多。那如果是已经断除无色界爱的圣者，那就是如手上的两三滴水这么少，这样子就合理了哈。那下一段你看，如大悲湖。这个悲湖的意思就是比较大的池塘，这个是色界爱。你看第三是如大海，这个更大了，这个是欲界爱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它是一二三的，是色界爱，无色界爱、色界爱跟欲界爱，都形容这些湖水了哈，湖水。所以啊，它主要要形容的就是这些池塘的水那么多。就是类似三界的爱烦恼了，啊，凡夫这些爱烦恼都没有断，所以如大池塘、大海水那么多。那断了三界爱的圣者啊，啊，就是如两三滴水那么少。好，最后一段譬喻就是如手上的泥团，或者是大雪山的土石。那论的注解呢，他说，就好像大雪山，若诸金山，若苏弥卢，就是须弥山啊，大地玉譬喻，又有四种砾石之玉，又泥团玉，于如前说啊，不管是什么山呐，啊，他讲啊，就是比喻一个少数，一个很多数，那身口意的业力。贪嗔痴的烦恼会带给众生很多很多的苦，如是多苦已远离，少苦在而已。如是圣地如实现观，有大毅力，就是正得是圣地现观的圣者啊，大部分的苦啊都已经远离了，少许的苦还存在。诸有学者最多弃返生死啊，出果圣者，人天苦在，诸恶趣苦皆已越度啊，就是已经度过了所有的轮回的苦了，只剩下弃返生死，就少许的苦还在而已。唯有无学啊，若诸无学圣者，唯有现法所依苦在。阿罗汉也有苦，但是他是现法所依的苦。现法所依是什么呢？啊，五蕴身心，就是有余涅槃那个啊，就是我们的有余五蕴身心。那当这个五蕴身心入灭之后，就所有的苦都灭去了。所以无学也有苦啊，就是五蕴的苦。 五蕴色身的苦，那其他的苦都已经超越。所以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的话，就是圣者所断的苦呢是大部分的，就好像大雪山或者是大地的土那么多，没有断的苦呢就好像手上的泥团这么少，感觉上又是这样哈。所以他这个譬喻有时候要跟那个经文对应，有时候还要再想一下的哈，才能对应起来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呢。好，大家整理好之后呢，就是端身正坐，闭上眼睛，全身放松。跟随我念啊，阿含阿维罗诃弥，阿别巴鸠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苏提阿塔南，帕律哈拉米，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，愿我亲爱的人没有敌意，愿我亲爱的人没有嗔害，愿我亲爱的人没有忧苦，愿我亲爱的人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诵念持经，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为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，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 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